那我们这一节课我们就开始。非常高兴有一点回响，不过原则上我还是很希望是你们自己能够站起来，然后很轻松的、很大胆的问出来。但是有回调给我，我还是很高兴哈。这边有一二三四五个问题，我先问这个问题好了。第二组有一位学员问说，当一个老师面对一个自私自利、资质不好而且又贪心、家里的父母没有空陪他的这样的一个学生，然后来找你，然后他来找你呢，也让我们觉得有点像我们本省说的像勾勾底那样子的那种状况，好像就是来跟你要什么东西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当一个老师辅导他，我们当一个老师辅导他，其实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可是一直都没有改善。那这个时候站在一个老师的立场，他当然就会有一个矛盾的情节，想帮他，可是这个学生有点帮不完的感觉，而且他也不是真的为了功课或其他的问题来找你，他就是有点这样子要东西啊，这样子跟你讲的有的没的。那这样我自己也要上班，要很多事情要处理嘛，那我不想理他，那我是不是就觉得好像没有尽到一个教育者的责任？那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用佛度有缘人来当作不理他的理由吗？我们四位哪一位可以先来回答这样的问题？
那我他们都很客气，我讲完了我就指定人啊、
哦。好好好，可以。
其实啊，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佛啊？佛就是觉嘛。我刚才讲的，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我们现在内心都有很多毒，贪嗔痴慢这些毒，但是这些毒，你以为贪到了，你已经蹭到人家生气了，气人家，所以很多人讲话也说语言暴力、肢体暴力，好像都是让对方很气。其实你这些暴力，你自己你在受苦了。所以像这些啊，不满心、埋怨心、嗔恨心、嫉妒心，种种这些心都是你痛苦的根源。因为你生出这些心的时候，你的心已经在受苦了。所以你把这些拿掉了，你的苦看少掉多少。那一些如果那些习气没有拿掉，以后你还是这种个性，我们接生啊结束的时候，他就这个习气又跟着你，你来生也是一样，脾气不好，容易发怒，容易生气，容易嫉妒，容易生烦恼，还是那个习气。那我们现在懂了这个道理，为什么不利用这一生把这个习气放掉，把这个习气放掉，变成平和、包容、安详、自在、随缘啊，又慈悲，把它变成这样的心。你跟你的心如果跟着，将来带着这样的心，那绝对往上处跑。即使你不想去上处，想到了人间，你出生一生下来绝对是个快乐宝宝。你看那个一个家庭里面那个小孩子，同样年龄，有的这样看到谁就笑啊，看到谁就欢喜，有的看到人就呼好气的那个样子。为什么？那个人就带的业障很重，带着痛苦、烦恼、嫉妒、嗔恚、慢心什么的。那另外一个带着包容、欢喜，那什么？那是清净的福业，清净的净业，他带着这种心来的。所以我刚才讲了，要利用这一生提升我们这种内心的福业、净业，将来随业随身，你到哪里就带着欢喜、带着快乐。但是你要带着净业，你怎么带？你不是说你经书看一看，佛书看一看，你的个性就转过来了啊？你看一看，你只是在嘴巴、在脑筋，你心里没有啊，你心里没有。所以很多人读佛经、读很多很多书，但是他内心没有把它转化过来的时候啊，你看他还是有那个习惯了。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一生，尽量把这些不好的习气、不好的习惯改过来，那就需要什么？需要境界的勘验。所以我们了解佛法更需要境界的勘验。所以如果你是真正想要做一个很好的佛弟子，当你发这样的愿的话，菩萨会安排你安在什么角度，你坐在什么角度啊，你 市农工商各行各业，你的角度就有那个角度的看念，你当老师那就会碰到你刚才所讲的那个那种学生来了，你不能不甩他，也不能说是啊佛度有人人，所以你没有眼不度你不行，你要利用这个境界来做你的看念，你要培养你的耐心，培养你的爱心，不生嗔恚心，他就这样跟你勾勾滴，你就这样勾勾勾勾，哎，慢慢慢慢慢慢，你在那，你的那个烦心、嗔恚心、种种的不善心、不良心，我乃叫衰嘎了你这里，对不对？这种不好的念头完全消除，但是不是一次就可以消了？一次、两次、三次都碰到这种逆境，所以一个真正想要用功的人，要真正得到解脱的人呢、啊，这种境界会不断的来啊，不断的来了、啊。到最后你看不到，你只有一片包容啊，没关系，只有一片爱心，你所有的智慧就生出来了，那个时候你真正的智慧就生出来了，你就知道该怎么教他，该用什么方法，该用什么，因为我们内心就无量的智慧嘛，但是就是什么，就是被你烦躁不好的心这种啊贪嗔痴慢把它盖住，显不出来了嘛。所以其实我们常讲我们要追求佛的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字很深很玄。如果用白话一点，那个字就是什么？良知良能四个字，你本有的东西嘛，良知良能嘛，啊！但是为什么不能开显出来？因为你看到他这么做还啊，那就盖住了。你用耐心，然后一次比一次，比一次增长，一次一次增长，到时候这次好像看不到。人问你，说不定哪一天有人问你说。啊，那个学生我看到他就赶快跑，你怎么那么有耐心可以陪他两个小时，而且看你一点都不动容怎么样，那时候你说没有啊，我感觉他很好啊，他没有怎么样啊，我没有看到他任何有什么缺点，他很好啊，你成功了。但是这个一定要经过很多层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说不定你碰到了这一种学生会比你刚才讲的更严重都不一定，你都可以哎呀没事嘛，到我这里看起来就很可爱嘛。所以菩萨看每一个众生，没有说这个很讨厌的，就是哎呀，他迷得很深，我要帮助他，让他能够早点觉醒，你就变成个真的菩萨。所以一定要借着境界来历练，所以境界对你是好事情的。像我做房地产，我有时候碰到人家这个买房子交屋啊，几个小时还没办法交啊，他拿个榔头每个地方敲敲，看有没有砰砰的声音，哦，这里一个了，换一千，对不对？然后什么地方怪怪的，哎，这个不对啊，然后到通通没有问题了，他两两高，哎，这里差两公分，对不对？差两高度差一公分两公分，那你说这个混凝土打上去差两公分怎么办？有的我说那个并不是高五公分吗？这里差两公分，因为模板有时候那个打下去的重量一压，它会垂下来一点点，垂下来一点刚好，对不对？那个幅度就下来，哎，这里差两公分。我说那边两头的地方多五公分，你怎么不讲？那个是你做的，这两公分已经少掉了。那我说怎么办？那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了，我一公分给你扣10000块，好不好？嗯，这还差不多。好，就这样就成立了。有时候很麻烦的、啊，哈、啊。但是我碰到这种，啊，我们不能说这叫 OK， 对不对？以后那再说一句，别的就是 OK。绝对不能这样讲啊！他是我的善知识啊，训练我的耐性啊，训练我的耐力，训练我的包容，训练我将来可以帮助那些刚强难化的众生呢、啊。将来能够帮助我住在这种斗争激烈的娑婆世界、堪忍世界，我不需要忍了、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清净、很庄严、很快乐，没有一点残酷，就是要靠这种境界来历练你呀、啊。所以境界的历练。是一个人要超越禅缚的最大的力量，没有境界的勘念，你谈不到禅缚的，所以你一定要抓住逆境的勘念，是每一个人想要得到解脱的第一步的入阶啊。那等到你真的逆境都勘念来了，都勘念通过了，顺境才会来啊。顺境的勘念比什么都难啊，你被顺境勘缚住了，爱着的那个境界，那个比逆境更难禅缚啊。你没有逆境克服的力量，你怎么去得到顺逆境界都不动心，做不到的、啊。所以逆境的碰到这种情形，你要感谢、啊。哎呀，我感谢三宝、啊，我一学佛就碰到这样的境界来学习，让我有学习的机会。你抱着这样的学习，你一定事情做得非常的圆满。当你觉得快受不了了，有个方法， 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说得很清楚，若人受诸大火，念观音是不怕，即得解脱。那个火就是你心里在燃烧了，不是外面的火，对不对？你心里在燃烧，火一直烧起来，烧到皮肤都很热了。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即得解脱。一解脱，智慧又生出来了，你就可以转换。这样的功夫训练久一点了，你就成功了。你就会知道啊，我们这个世间啊，什么地方都是道场啊，什么地方都是你学习训练的触手啊。所以不要逃避环境，不要逃避。啊，当你心里起厌烦，就检讨自己，哎呀，我怎么习气这么重，我怎么有这种心，我怎么有这么坏心，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常常有些人会问师父说，师父啊，哎，你看我将来死了会到哪一地方去，对不对？你问你自己，如果你的心里都是这种慈悲包容啊，不会去怪别人，都哎呀，我怎么有这种恶心，碰到这种事情都起恨心，恨不得怎么这么倒霉，碰到这种小孩，等你心中的包容都是检讨自己，我跟你讲，你的境界已经很高了，你绝对不用怕你会堕到三恶道，你要念佛去极乐净土，对不对？那一定去，因为你的心跟菩萨相应的嘛。可是有的人他只是想要说，我要去净土去念佛，念心碰到什么，碰到人家吵他，立即就插傻了，对不对？你怎么像个哼子嘞？我在念佛，你没看到他的心是尘灰，火已经在烧了。你说他的心尘灰心怎么去净土呢？怎么去极乐世界？那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境界一直看念你，看念到你之后，你心平气和，根本不动于心的时候啊，那是要境界不断的看念，你已经变成一个准菩萨了，准菩萨了。所以当成一个菩萨是不知不觉变成菩萨了。不是有意去做的，说我读了三藏十二部经典就变菩萨，不是，变成个佛学家，很会做文章，不是菩萨。菩萨是不知不觉这样历事练心，这样成功的。所以啊，不要怕坏学生，你要把坏学生当成把你内心毒素拿掉的那个看念石，像刀子没有石头磨是不会利的，你就要将来磨，你一定会做一个很好的老师，而且是做一个很好的修行人啊。我大概就介绍到这里啊，谢谢。
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还别的居士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是要补充的？
我讲两句好了。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其实也我就我所了解，老师们其实工作都很多，一方面如果你是当导师，你要照顾那么多的学生，如果你是当行政工作，可能呢那是繁杂的事务更多。那么假设应该这个状况应该你是担任导师，所以呢他才会特别来找你。那么在你内心可能如同我们刚刚简居士说的，你已经感觉到你对他的事的这种这些态度啊，这些行为你感觉到不耐烦，所以你会觉得他格格底。可是你有没有问过，除了他的行为之外，你为什么会对他的行为觉得不耐烦？是你内心真的有很多事情待处理，等待你处理，还是说你本身对这样的行为就不喜欢，不喜欢有这样子的小孩，这样的行为来干扰我？只不过你会拿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来做很好的借口，说啊，我特别处理大行做这代志，你又来哥哥的。那甚至你可能已经处理过一次、两次、三次，怎么又同样的类似的行为又重复发生？所以可能发生第一次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是缠缚，它是哥哥的。两次、三次，哎，就赶快，怎么都一样，所以在你内心就开始已经是不耐烦，所以你会觉得它是一种缠缚，你会觉得它造成你的困扰，其实是你内心已经不喜欢有这样子的事情再度发生，你很希望事情我解决一次、两次就解决就没事了。可是倒过来这么想，假设这个小孩子是您家的小孩，今天你也很多事情没空去照顾你的小孩，而你的小孩在学校碰到他认为 可以信赖的老师，可以倾诉的老师，可以依靠的老师的时候，您父母的会不会觉得蛮庆幸的？我没有空去照顾，竟然有另外的人可以来帮助我的小孩。所以您异地而处，这个小孩如果他在家里没问题，他的各种方面心理上面没问题，他不会有这样的行为造成你厌恶，造成你觉得困扰的。他正是需要有人依靠，或许不是要你帮他解决什么问题，他只是想要得到类似像母亲这样子的依靠而已。所以你不要把他当成好像我只要把他问题解决了就没事了，能只是让他有精神上的依靠 OK。 这是我想到的，但是我不知道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因为这个可能要 case by case。那这一方面的话，我相信我们廖老师一定是非常的专门的，我指定。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也是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而且有很多老师也是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如果你刚刚所说的，假如他只是这样，每个老师都会去帮助他，说因为父母没有控照顾他，他觉得信赖我们的，那这种是 OK 的。那有的小孩子其实不是这样。早上那个郑时延教授也说，因为他当过老师嘛，他说有的孩子是真的让你气到不行，他真的是蛮坏的哈。那像以我在学校里面目前遇到的孩子，我觉得孩子一年一年的难教，可能是因为现在少子化，父母对孩子很宠，然后又加上现在不能打不能骂，连记个过都可以消过，所以有的孩子他很聪明，他知道这一切，所以他就真的是不怕。今年我有教到两个学生，他们的作业10次有9次是不交的，有那么1-2次有交，是把他叫来办公室你陪他写完的，他勉强交。然后你每次跟他问他作业为什么不交的时候，他的态度是非常恶劣的，上课也是非常的恶劣。那这种学生其实现在是蛮多的。那当然我是觉得说我会尽量啦，因为毕竟多少有学一点佛，尽量就是想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我记得我以前有去参加一个会议，就是属于教育局举办的。那当然教育局的长官他们的想法会跟各位不同，因为他们没学佛嘛。他们那时候给我们的一句话就是说教育不是万能的。当你觉得你花很多时间在一个孩子的身上还没有效果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放弃他，因为你要把你的时间去照顾更多的孩子。那我不知道，当时我觉得这句话是蛮受用的啦。那我也不知道说我觉得他这句话对，那对各位来说，你们这句觉得这句话是对吗？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讨论，我们有没有哪个老师可以针对这个问题觉得你觉得是要不断的包容包容包容，不断的付出，还是说其实刚刚那位教育司长说的那样的话其实是对的？
我来试着哈讲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其实我们会觉得说佛度有缘人哈，我们讲的随缘，随缘不是随自己的习气耶。我们现在是随我们自己的心在做主啊，我喜欢的我就攀缘上去啊，我们好有缘哦。不喜欢的就说啊，他跟我无缘。其实，当你已经跟他碰上了，就是有缘，好，那我们不能随着我们的习气在做判断。其实我们他这个孩子跟你遇到了，好碰上了，你这样的就是你们过去或者是反正就是有那个因缘了。那这个因缘不管是逆缘或者顺缘，好没有好坏的，那缘是没有善缘啊、恶缘或者是逆缘顺缘的差别。他就仅止于刚好因缘际会，在这个时空，在这个当下，我们遇见了。那有好有坏的差别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自我，啊，随着自己的习气、爱好，啊，然后再取舍这个缘。 如果您认为说这个孩子啊，这个我不喜欢他的某一些行为，那你的喜欢与不喜欢其实有时候也是我们主观意识上的一个判断。就好像今天早上郑教授说的，他去很辛苦的去卖了水果，很用功的想要赶到学校去读书，却被罚站在外面挨骂了两小时。那校长为什么会要骂他？因为他认定他迟到就是不对，迟到就是懈，就是懒惰。那我们今天看到那个孩子，他会开口跟你要东西，我们就认定说他一定是贪心。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已经很自我主观的去看待每一个孩子他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就会急起来了，就会没有耐心，我们自我解读他的行为，其实他未必是贪心。有时候呢，他很可能只是想要引起老师对他的关爱注意。好，所以说一件事情一定是有他的原因，我们要去找到那个根源，这个孩子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欲望啊、哦、等等，我们要做对他先做啊一番的了解，甚至他的家庭。我们现在辅导大部分都是只限于辅导学生，去辅导他的家长、他的家庭，那个效果、啊、当然是，事倍功。那我是举到想到说，以前我一个小朋友啊，他一年级，然后他就是很皮啊，什么东西哈、啊，只要他下课，他动作很快，可以把人家抽屉里的果东西马上就拿走。然后就丢到外面去，啊，或者是把那个教室的那个从楼上噔就丢下来，哈、啊，跑到幼稚园里去把人家老师的便当拿出去倒到外面去。那对这样又一个小女生又很漂亮，然后傻傻的一年级，你也没有什么智慧，那个智慧的觉得是说学习有点障碍这样。后来我就一直在想说，每天就这样做，每天这样做，哇，我已经快要抓狂了。后来我就冷静下来想到他是为什么要引起我一定要做这些事情。后来你会发现，你在大家在急的然后骂的时候，同学在骂他怪他的时候，他呢好像很高兴的样子。后来我就想到，也许他是希望引起老师的注意，同学的注意，因为他比较不善于表达啊，智商比较差。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来试一招好了。所以我每天早上一进教室，第一个就去摸他的脸。哎呀，你好可爱哦，雅晴，你是个小公主，漂亮，好可爱，就这样赞美啊。我后来发现他就很乖，都没有做什么不用做，我只要后来再加强每一节，就去摸摸他，赞美他，然后对同学说，啊，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比他还好，你们还会他有某一些你们所没有的优点，然后就把一些优点跟同学讲，让他建立信心。结果那个孩子经过一个月后就开始慢慢转变，啊，然后大概再来三个月都没有什么大麻烦，可是只要一放暑假，下学期又要重新开始。为什么？因为他的家庭，他母亲不懂得怎么教育啊，所以就是又要再辛苦一个月，然后再重新再帮他，你多注意他，多关爱他，他就好了。后来同学也会去照顾他，整个就很 OK。 所以我们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我们是不受教的，教不来的。就像那个郑武俊 校长他讲，没有一个不是的学生，没有一个天生的孩子，只有一个还没有找到更好方法的老师，对不对？我想呢，我们只要有多一点耐心、爱心，那个方法是可以找得到的。好，就是要多一点时间，这样。谢谢大家。
谢谢。那接下来这边其实背面还有，这边还有好几个问题，那我先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好了。有一位学员说，他第一次听到解脱这样的发音，他想请问解脱解脱有什么不同吗？要不要请那个廖居士说明一下？
现在上每日一字。我们其实解这个字念作解，也不是只有解脱而已啊、哦。我们过去有一个科举制度的就叫解元，各位知道吗？我想你们都应该比我更懂得国语的字，所以就像我听过几次那个阮执行长提过那个佛教经典当中经常出现的那个行为的行，不是也念作什么横，对不对？什么时候要念横，什么要念作行，其实也就有点语言习惯的问题哦，会有点约定成书矣。这并不代表你的学养到不到那个位置啊。不过因为中国语词嘛，一个字有很多发音，并不代表它本身那个字词的意思就会有什么变化。我讲称为那个解脱或者是解脱那个字词，应该有它在一个篇章当中它应该要表示的意思，我觉得那么的计较分别啊。
好，谢谢。那接下来这边的一个问题，他问可否请你们简单介绍佛陀基金会目前利益众生的事业为何？
原则上我们的工作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从民国七十几年开始印了很多佛书佛经，而且我们印的那个文字呢不是只有中文。我们目前呢，我是没有很详细的统计过，但是有一次也是为了要应付这样的问题，我们印过的语言文字呢不下30种，也就是说除了中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斯里兰卡文、尼泊尔文，你想得到的国家大概都我们都印过，除非你说的是巴拉圭、乌拉圭，那个就没有那个南美洲那一些可能还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那么好的因缘，所以我们印了很多佛经佛书免费送到全世界。否则你看看我们印了西班牙文、印了尼泊尔文，我们台湾人有多少人能看得懂？所以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是要去支援当地的佛教，唯有书教育才有办法去推展，当然还要靠人。但是呢，老师要上课，法师要教学生，他没有书本他很难教的。所以我们基金会是做这种护法的工作，希望能够免费提供给全世界的佛教团体、正法的团体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文化的工具啊。例如我们举藏文书，达赖喇嘛他们在印度那边啊，我不敢给很肯定的数字，但是呢就我约略的计算，我们印的藏文书没有超过100万，也一定超过70万的藏文书送到这个印度达赖喇嘛那边去。那除了送给当地的佛教团体之外，我们也会呢如果有任何的学校学术机构来向我们申请这一些经书，我们也都会送。那这里面包括了大藏经，我们印了很多种大藏经送出去过，所以这是从民国七十几年一直到现在是持续在进行中。第二个呢，我们开办了很多佛学课程，而且把这些佛学课程呢可以录影的都录影下来，以前有录音带有录影带呢都把它转成 MP3 放在网络上面免费提供给全世界的人去下载。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把这个佛法的教学课程打破了时间跟空间的束缚，也打破了种族语言的隔阂。 也就是说任何种族，任何这个他们愿意听的，当然我们现在网络上面没有那么伟大哈，目前只有英文跟中文，不过我们也很希望将来呢有其他的这个语文的这些 MP3 能够放上去的话，只要我们能够勘验它是正法的，我们也很乐意把它放上去，提供给不同语文的人去下载来听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都是我们还办了很多共修的活动啊。以前因为只有杭州南路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能够办的共修活动非常的有限。那么现在呢有了这个华藏教学园区之后，我们也办了很多次的这些佛七以及呢这一些教学课程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把它归纳成四点，第一就是经书，第二呢就是网络，第三呢就是教学课程，第四呢就是共修活动。所以我们很希望的就是搞实质上的佛法教学啊，这个佛法的教学利用最现代的科技，突破空间跟时间的限制，能够永远的更广大的流传出去。那么教学课程里面，我们也很希望不是只有佛法的课程，也能够顾及到世间法的课程。所以我们基金会也有办了很多这个读经班，以及呢素食便班，还有呢儿童的这个书法班啊，还有教那个绘画的，画佛像的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都非常欢迎呢各位，如果有时间有空闲的话呢，有这个意愿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去了解我们有哪些课程啊，通通欢迎各位来参加，有的需要先报名，有的不需要。所以简单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任居士。第二个问题，他是说对一个想学佛法的人，参加完这次的教师营之后，下一步可以怎么样去学习？请问哪一位可以帮忙回答这个问题？
好，指定了，所以我就试着回答这个。我假设各位你们之前没有接触过佛法，如果今天来这边只是因为原本参加一个教师营而听到了佛法，或者是知道可以有学佛这条路来打发自己工作之余的时间啊，那么你真的动了这个心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我自己的经验啊，